生命读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前一个部分一到十六节是指到教会的生活，后面这一段是指个人的生活，而这一整章都是讲到更细腻的教会的建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从第三章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先来到了神面前，在神面前的寻求，然后带着被囚的一个记号与身份来劝教会，再向教会说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大家要记得，蒙召不过是要我们回到起初，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一信进入刚蒙恩的时候就应该要学习也要明白的。而这里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大家仔细思想相称这两个字，神并没有过分的要求，我们承受多少恩就有多少的活出与彰显。实际上我们生命如何，生活自然就如何，这是很自然的，会在行事为人生活中就显出光与眼的生命。第二节提到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要明白，这里所谓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都不是世界的那种客套那种客气，也不是人刻意去营造与学习的，这都是在身体的原则中很自然的彼此的供应与需要。大家先思想十六节说的话，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大家要知道，一个人若不在爱中，就会落在外面的忙碌，就会不自觉的以事工的目标为导向。实际上大家可以体会，若不是生命的建造，最后都会劳苦，都是重担，都会苦干。大家要知道，在身体的原则中很自然的就会，你是需要我，我也需要你。手靠自己无法做事，脚靠自己无法走路，身体很自然的供应肢体的需要，而肢体也很自然的消失在身体里面。个体的功用本来就不一样，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吃，这一切都要成就在一个身体里。人若在身体里面，自然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而真正蒙恩的人也会知道，强的这一点也不是人的。在这样的事实中，自然就有真正的谦虚、温柔、忍耐与爱心。大家要知道，若没有真理，就不会有真实的爱；若没有真实的爱，就不会有宽容；而没有宽容，就不会有真正的合一。合一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是所有的人都在真理的洁净炼净当中，让基督的生命显出，基督的活出自然就是合一，不是一个表面功夫与动作，不是肉体的你好或我好。大家仔细思想，若是里面都是基督的心，还有所谓同心的问题吗？若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肢体都消失了，还有什么合一的问题吗？ 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人活在自己里面，人活在肉体里面。弟兄姐妹，人若在肉体情欲中，没有不伤害别人的，也没有不受伤的。而且若不在主里，就算是彼此相爱，也是肉体。所以第十三节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大家从这句话中可以看见，只有在真道上才会带入真正的合一，只有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才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最后，愿意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二十二节的光景中，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思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仁义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愿意大家如同这两节圣经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愿神赐福大家。